弟兄姊妹、慕道朋友，大家平安。每个主日都是我心里特别喜乐的时刻，我特别感谢我们有主日，因为每一个主日我都希望自己能够像玛利亚一样独自的来到耶稣的坟前，在那里思想耶稣他的死他的爱，同时也把自己所有的难处，也把自己所有的盼望寄托在耶稣身上。只有你真正的把自己所有的重担放在他面前的时候，带着那个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寻找力量的那个心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耶稣就在这个主日向你显现。所以每一个主日的早晨，我都会自己醒来以后先来到神的面前，先来让那第一个耶稣复活的清晨在我心里面演一遍。所以主日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我相信无论是借着我的口还是借着谁的口，主日这个话语就是耶稣他复活向你说的，他在呼唤你的名字，就像呼唤玛利亚一样，他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知道你心里的难处，知道你的眼泪，他今天要单独的对你说话。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上帝之爱的帮助，他在罗马书8:31-39，刚才大家已经念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必要再念，我们可以直接到上帝帮助的目的。我们既然他的第一句说是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读圣经我们常常喜欢就读那句话，不太读前后文，这就很麻烦，一定要读读前文。他说既是这样，那你就要想一下既是怎样呢？因为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所以他有一个前提是既是这样，那么就看到他前面就是8:18-30，就是在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31节前面，他说了几件事情都是讲既是这样。第18节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还有一句是，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这样几句话是概括既是这样。所以上帝的帮助是既是怎样呢？第一是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想，为什么我们在教会中也好，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在团契中也好，很少谈到天上的事，很少谈到将来。我们仿佛这个信仰是只为今天的，我们所有的祷告也是为今天的。祷告会我们就像给上帝开一个 list， 呱呱讲的都是今天的事。我们仿佛真的是不知生焉知死，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不知死焉知生。如果我们不能注视将来，不能对永恒常常关心，心怀永恒，你就不可能有别于一个非基督徒来过今天的日子。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没有力量？当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和其他人在一起，我们就觉得啊，做生意的，我们想归荣耀给主，我们就想着，哎呀，我们要生意做得好，我房子要卖得比别人多，哎呀，那我就有荣耀，对吧？然后人家 看到这个荣耀，人家就信主了。那你让人家信的是这一位是荣耀的神吗？是怎样的荣耀？所以我想说，在这个主复活的清晨，我们要想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最重要的给你的不是今天的每一件事，最最最最重要的是给你永生。如果你不相信天堂，如果你不相信死后有永恒的生命，不相信在那里才是你真正的人生，而今天只是短暂的，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我们其实比非信徒更可怜。因为非信徒可以认命，吃五谷杂粮我就得生病，我内奥服了是我倒霉，他可以认命。基督徒很难认命，原因是我们有神啊，神在一切事上坐着为王，所以我们就更痛苦。但是我们却没有想，他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不足介意。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是将来上帝的爱，上帝的永恒，上帝那个起初创造的完美都会显在我们的身上，显在如此残缺的人身上。但是无论今天如何残缺，无论今天我们多么糟糕，无论今天我们活得怎样，我们有一天因着我们藏于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他的样式。如果你不看重这个荣耀，地上一切的荣耀都是短暂的。如果神爱你，都会让这一切的虚幻的荣耀在你面前显出他的真实。他的真实就是短暂，他的真实就是虚妄，他的真实就是让你失望。只有在永恒的天国的荣耀之下，我们今天的每一个日子每一分秒才会有他的荣耀。他说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这个荣耀是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今天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你有自由吗？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仍然被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捆绑，仍然被时光来捆绑，仍然被病痛和你身体的局限捆绑，你心里得不着自由。甚至我们和不信主的人一样焦虑，只是我们的焦虑真的感谢主他的怜悯，我们有一个出口可以祷告。有的时候我这人爱反问一些事情，爱多想一些事情。到我们祷告会，我拼命的为教会的一个弟兄姊妹或者我们的一个事工在祷告的时候，那急迫拼命祷告，甚至急迫到看不见主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体会，就为一件事可以急到看不见那个你向他祷告的神，你看见的就是这件事。这个时候我突然会问我自己，我有自由吗？我这个急和一个完全没有神的人在那急，仿佛我们都在急。所以他说神儿女，让人看见神儿女的自由是何等大的羡慕。如果我们身上没有自由出来，哪有荣耀归于主。但是如何能有这样的自由，主让我们显出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但同时他让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的软弱由圣灵来帮助。因此既是这样，有三个条件。第一，关注永恒，关注将来要显于你身上的那个莫大的荣耀。第二，是神儿女在今生的自由，因为关注永生，你今生才有自由。第三，在今生的软弱中有圣灵的帮助。 所以这三条是缺一不可的，这是既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上帝帮助什么人呢？上帝帮助的是被召者得荣耀，被召者得荣耀。哎，我看错了，上一章。上帝帮助被召者得荣耀，他在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是这样说的，圣经里面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刚才我听到有屏幕师他祷告说，我们的祷告神听没听？好像仿佛还没听，或者也许听了。他说要把这个仿佛啊好像都去掉。太对了，你任何一个祷告神都听了，问题只是他什么时候让你明白他的回答，还有他的回答是不是你想要的。人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就是如果这个回答不是自己想要的，我就好像没听见。所以人啊常常会屏蔽掉很多不爱听的东西。我经常在一个家里，我就发现丈夫们特别了不起，他具有一种自动屏蔽功能。我的亲戚也有这夫妻住在我们家的，就是那个妻子啊那个急啊，然后他讲一件什么事情他觉得很重要啊，他讲声音高低近前，然后急得满屋在他面前转，然后丈夫很安然地坐在那，要我都被吵得从楼上要跑到楼下，但是丈夫可以纹丝不动，就像没听见一样。然后功力更高的是他嘴上还在回应，哦是啊是啊，然后他就眼睛看着前方。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圣灵不断在你心中说话，因为说的话是你不爱听的，你不爱管这件事，因为目前你在关注这件事，圣灵跟你讲那件事，然后你就自动屏蔽了，然后你好像总在祷告，哎，上帝怎么还不听？因为你只祷告这一件事。我们跟神祷告常常是有去无回的，是单方面诉说，不是双向交流，讲完了走人了，没有时间听一听他在说什么。所以其实说句实话，我虽然是传道人，在教会带祷告会，我一定要自己再去祷告一下。什么原因呢？祷告会我们就夸夸夸的对神说，一个接一个说，几乎没有停的时候，很火热，大家都觉得这个祷告会很好。我有时候想，那么火热的祷告会里面，我们有没有让神有说话的余地呢？所以我得回家听听神怎么说，因为在那个很火热的祷告里面，至少我是很难听见圣灵的声音的。所以你祷告，祷告会要火热，但是你也要有自己听一听对方的意思，你要听听神的话。常常是你祷告这件事，神要跟你说的是那件事，你有这个急切的盼望，神告诉你的是另外一个解决的方式。那么什么样的人神来听我们的话呢？我们既然说圣灵上帝的帮助，帮助谁呢？帮助的人不是啊，今天我比较好上帝就帮助我，今天我灵性比较好，我为教会奉献了，我在教会活干的比较多，上帝就帮助我。哎呀，我在教会你看也是礼拜天基督徒，然后我最近也不看圣经，你看神可能最近不帮助我，所以我祷告呢就是比较不理直气壮。我们有没有这种感受？然后我们要请牧师，请觉得跟神比较近的，觉得干得比较好的，神会比较听他话的人替我们祷告。今天这里让我们看见上帝帮助被召者得荣耀，上帝帮助每一个他拣选的人。 每一个他拣选的人，他都帮助你得荣耀，不因为你好，而且在你很糟糕的时候，上帝就知道你，在母腹中就拣选你，他拣选你就是来得荣耀的。所以一定要今天对自己说，我就是被拣选来得荣耀的，我不是被拣选来混一混，最后到天堂上把个在门边占个小位置。因为曾经有姊妹对我说，哎呀，你将来估计是往前坐的，我呢其实也不需要了，我现在也挺忙的，我先在地上呢顾好我自己，到天上呢我只要在后边坐个位置就行了，有张入场券就可以。那神不是这个心意，神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得荣耀的。那么既然是他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得荣耀的，而这个荣耀最大的荣耀就是称义。上帝让人得荣耀，不是让你成为你们千象城最富有的人，或者甚至成为千象城最有 power 的、最聪明的、最怎样的人，都不是。也许那一个人他在地上默默无闻，甚至他有可能是流浪汉，甚至他这一生都是贫病的，又贫又穷又生病，甚至他这一生活的时间很短，甚至他这一生好像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他性格也不太好，家庭也没有什么荣耀，孩子也没有。上帝让他得的荣耀跟让一个大家认为有荣耀的人完全一样。什么荣耀？就在神眼里看为义。我们有没有在心中真正看重这个荣耀呢？上帝看我们为义的这个荣耀呢？如果没有，我们应当在神面前悔改。为什么我们将很多的健康啊富足啊那种甚至就是非常会做人啊，或者在这个地区有一些莫名其妙，你知道任何一个团队里面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好名声啊，你也说不清他哪来的。为什么我们把这一切都看重，却将在上帝眼里称你为义、看你为完全人这件事不作为荣耀呢？因此上帝帮助被召者来得荣耀，得他称你为义的荣耀，得你可以活在永恒里的荣耀，得你可以在永恒里与他面对面的荣耀。好，我们来看上帝给我们哪些爱使我们可以得这个荣耀。我分享圣经就是一句句往下，32节他就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这一句里面上帝给我们的是赐予的爱，上帝的赐予之爱，所有的爱都跟不爱是对应的。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众人，他是不爱他的独生爱子吗？肯定不可能。他说这是我喜悦的，他就是爱我们爱到了那个程度，好像他不爱惜自己的独生儿子给我们一样。我们非常不能理解圣经的一句话，经常说你甚至你要爱我胜过父母，甚至要你不恨恶什么什么，这个恨恶的词也是相对的。上帝的赐予之爱，我们来学习上帝的爱，也是学习我们如何给别人爱。第一，你要认识到上帝爱我们爱到甚至好像是不爱他自己独生爱子，然后你就知道你爱人要爱到好像不爱自己。你若不能不爱点什么，你就没法赐予爱。你一定要不爱点什么的，如果你每一件事你自己的每一件事你都爱的，你很难给予别人什么。所以这是上帝的赐予之爱，他舍了才能赐给，所以他舍了他的独生爱子来赐给我们的生命。 所以上帝给了我们什么呢？给了赐予之爱。这个爱不是轻轻松松给你的，是他要割肉的。我们作为人都知道，孩子是我们的什么什么掌心肉啊，长辈肉啊，一般都是掌心，媳妇才长辈啊，自己女儿的掌心。儿子是什么？心头肉，儿子是妈妈的心头肉。经常有弟兄跟我抱怨，我老婆自从生了儿子就没正眼看过我，通常眼睛都看在儿子身上，哎，老公来干什么干什么，都是为了儿子。我问那些妈妈，妈妈很有话说，难道儿子是我一个人的？不是他的，我看的是我们俩的儿子。但是这个地方上帝赐给我们的就是他那个独生爱子，甚至你可以说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他自己，他自己舍了自己，从高天下来，从圣洁的地方下来，到这个你我都不喜欢的人世间，被这么卑微，这么我们说龌龊的人类给出卖，死在十字架上，死在人类的刑罚上、刑具上，被人类的兵丁鞭打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穿，被人类的武器伤害破碎他的身体，他是舍了。所以他给我们的这个，你想想，他既然能给你这个，你为什么还常常为着你所要的一点东西，甚至那点东西对你只是对你整个生命是暂时的，你为了那点东西没要到，你觉得上帝不爱你？我们常常在讲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你没给我这个糖果是你不爱我，却没看到上帝把生命给你，甚至也没看到上帝给了你整个一个糖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所以上帝的赐予之爱要我们常常来思想。那么第二个上帝给我们什么？就三，上帝的称义之爱。前面讲过，他接下来这句就是32节，就是说下一个就是33节，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弟兄姊妹，最多的控告来自于我们自己和他人，神的帮助就是称我们为义了。我们常常控告自己，我们当我们觉得上帝不爱我们的时候，就是那个糖果没给我们，或者我们要我有个小侄子，他整天威胁他妈，就是说你不给我这个东西我就摸电门，他还知道摸电门，你把我关在小屋子里面我摸电门，他要的什么东西，比如要玩游戏，要怎么样做。其实我们跟孩子一样，我们为了要的那个东西，甭管好坏，反正你没给我好，我要么呢就是觉得上帝不公平，我要是不敢说上帝不公平的时候，我就控告我自己，最近我肯定教会去的次数不够多，我奉献不够多，你看上帝惩罚我了。我们自己一控告自己以后，别人说什么话都像是控告我们的。所以所有觉得别人常常控告你的人，其实都是你心里先控告了你自己。所以这样的人，你要回到上帝的称义之爱，你要看重上帝的称义，因为他称我们为义，我们的软弱就有圣灵帮助。而上帝称义之爱为什么要帮助你呢？上帝帮助你是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前面我们说过。好，第四条就是上帝的救赎之爱。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信了主不是说不会犯罪，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仍然会犯罪，但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不被定罪。所以我们里面啊，一个教会，一个人，一个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健康成长，是我能认罪但我不被定罪， 当有人来对你说你这个什么什么不符合圣经，或者你这个做的不好，如果是不好呢你就认，但是你不用定罪，就你认，哎，我确实不好，感谢主，我现在就祷告悔改，那这事就过了。造成教会的不和，造成你心里的不平，甚至你心里的苦毒，都是因为你被定罪。人家是有可能定你罪的，但你可以不接受这个定罪。我刚刚到教会的时候，大概头三年吧，我始终在眼泪中度过。我这人毛病比较多，因为艺术家嘛，就跟正常人稍稍有点不同，然后说话比较直啊，经常在爱心中说诚实话，然后就好像是一个有棱角的，到了一个地方就经常对别人也是个破坏，说良心话。我现在回头看看，然后自己呢也常常受伤。但我有一次在神面前我说，哎呀，主啊，你保守我，你让这些人不要来伤害我啊！你让我没有缺点啊！神后来让我看见，有两个方法可以保护你。一个方法，你带层层的盔甲，让别人的箭射不到你；还有个方法是你没有盔甲，但是你里面有非常强的自愈能力，就痊愈。你可以射我，箭射我，射上去我不受伤，或者是很快痊愈了。后来我发现，你如果中国人常常选用的是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到了教会也仍然带着层层的盔甲，使得人家伤害不到我，但这个层层的盔甲使你很难真实的活着。还有一个方法是做真基督徒，赤路敞开在神面前，也真实的活在人面前。这样的人容易被别人射箭，但是你可以在神面前，因为每时每刻你都可以悔改，你都可以得到新生，所以每分钟每秒钟你都可以是新造的人。因此这个救赎之爱对我们的帮助，就是我们不被定罪。当上帝给我这个秘诀以后，后来我就不太容易受伤了。特别是谁在说我什么不好，也许哪怕他说错了，哎，我深知我里面没被发现的那个不好比这个厉害，所以不难过。虽然你说错了，太好了，你只看到一个小的坏问题，我还有个大的坏问题。但是 so what， 神拣选了我，我就那么糟糕，就不管是慕道友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哪怕基督徒也好，你把我说的再糟糕，越说的我糟糕我越感恩。 so what， 我被拣选了，我在神里面称义，我最后会像基督的样式。你再好，如果你没有称义，或者说如果你不信基督，那最后我这么糟糕的人，因为躲在基督耶稣里，我会得到永生。你哪怕只有一个错误，但你为你那个错误承担惩罚。而这个时候我再回到中国，再被那些人嘲笑，就是不信主的人嘲笑，或者说，哎，你们基督徒还这样那样，我就不用跟他大动肝火了。之前要大动肝火，要为自己辩解，要为教会辩解，要为教会每一个人辩解，然后甚至恨不得为基督教辩解，整天像战士一样去跟人斗，然后讲没讲过别人，人家一看你这个状态哦，就是比不信徒还容易愤怒。原因是我们不知道这样一个救恩，它是让我们那么污秽的人每时每刻都可以不被定罪。不被定罪的人就容易认罪。阿们。你不认罪是因为你怕被定罪。你如果不被定罪，不受惩罚，而知道这个完全的赦免，那你就容易认嘛。夫妻之间你们为什么不肯认罪啊？最后一句话一定要自己说，不向对方道歉。什么原因？因为怕对方纠缠不休，而且呢经常翻老账。你只要认了一次罪，过10年他还能把那次事情拿出来重讲，对吧？ 我们家我比较容易认罪，他也比较容易认罪，什么原因呢？我是记忆力不太好，这个就是你哪怕外人得罪过我，我不是不想记住，就我太忙了，我常常容易忘，所以我老公干过哪些坏事呢，我就基本上不太能记得。当然同时我对那些各种纪念日也不太能记得，这也是他很烦恼的一件事，我经常把他生日忘了。他呢可能是出于爱，也不太难翻我的脑障，所以我们比较容易说 sorry。 所以你当你不被定罪，同时也不定别人罪的时候，你这个周围的人文环境，我们说人际关系就容易和睦。这就是上帝救赎之爱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救赎之爱，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是死而复活，并且掌权，并且代求。所以你记得这一条，好，死我可以跟主同死同复活，然后现在所有的事情是他掌权，我不用着急，而且他为我代求，我就算很糟糕，甚至我都开口不能开口祷告了，他仍然为我代求。有这样的信心在里面，就像吃了什么吃了定海神针在里面，在我们的生命中一样，你就不会很慌，很容易易怒，也不容易好像感到委屈受伤不平。第五条是上帝的同在之爱。上帝的同在之爱，这三十五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当这一条条问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觉得，特别我们今天的一般，假如我们弟兄姊妹没有发生什么事，就觉得你自己挺遥远的。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有太大的逼迫，那么我们也没有饥饿，我们更不会没衣服穿，大家衣服穿的还挺好的，特别你们千向城比较有钱是吧，穿的都很好。其实这个时代，在我们所认识的人里面，真正没饭吃到饥饿状态没有衣服穿还很少。所以那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首先你看，他说患难是指我们为主所受的苦难。什么是为主所受的苦难？很简单，今天你和一个甚至和一个人争吵，你能够停下不说话，心中为他祷告，这就是为主受的苦难。因为他骂你的话，你停下他不会马上停下，你为他祷告他还会继续再骂一阵，这个之间就是一个苦难。你在教会服侍不被人看见，甚至被人误解，这就是为主受的苦难。为主的教会很小的事，并不是说多么大的事，离我们多么遥远。今天你夫妻之间，你能够少说一句 negative 的话，忍住，你知道要忍住一句话是很痛苦的，是吗？啊，就是那句伤人的话想出口啊，夫妻到如果吵架吵到一定地步，一定把你所有的智慧，所有能想到的骂人，就是让他难过的话都得说出来。我经常辅导的时候，他们说我这句话不说我就爆炸，里面我就炸开。那我说你就让他宁愿让自己啊，董承瑞舍身炸碉堡，让自己炸开，你也不要把别人炸开。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啊，常常啊，真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我若忍住了这句，我就委屈大了；我若不忍住这句，我就让你委屈大了；我若不说出这句话，我抓耳挠腮，晚上睡不着觉，越想越痛苦。但我说出这句话来，就让对方晚上睡不着觉。那这个时候，为了神的家的和睦，你能不能受这个苦难呢？ 好，困苦，困苦是指我们感到窘迫的困境，很多事情让你很窘迫，那这种困苦它也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开。我们在很窘困的状态下，没有见证的状态下，基督的爱仍然在我们身上，不可能被隔开。这逼迫是信主而起的迫害，有从政府来的政治上的迫害，也有从你不信的亲人来的。特别是弟兄姊妹，如果家庭中有一个信一个不信的，那更有这个逼迫。那这个逼迫，在这种逼迫中，你相不相信基督的爱仍然在你身上？如果相信基督那替死的爱在你里面，基督那舍己的爱在你里面，你就心里有爱的满足，能够赦免对方，爱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不是随便说的，你里面爱要不是满到能溢出来，你怎么可能爱仇敌？你爱个亲人都捉襟见肘，爱一点点好像就没了。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常常我们拼尽全力去爱了，然后爱两下没了，然后还受伤了，受伤了就愤怒了，然后不仅不爱，我说不定心里不由自主的还咒诅他一句。所以你不是随随便便就去爱的，你得装满了爱再去爱。所以多多思想耶稣基督，才能里面有了爱，这个爱才能帮助你去爱。好，饥饿和赤身露体是指极度贫穷状况而有的感受和羞耻。饥饿不是真的没饭吃，赤身露体也不是说没衣服穿，它表现了就是说外在环境使你有的那个感受，就是耻辱。今天人都有不安全感，对吗？我其实从小到大没有被饿着过，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特别怕那个挨饿，我就特别怕奉献给主了，到老了没饭吃。哎，想想也很可笑。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我那个时候正在挣扎要不要献给主啊，或者献给主以后，我献的可是挣扎了。我总觉得我得有个手艺，哪怕会剪头发啊，或者会修指甲，我那个时候都要去学，就是有个手艺，万一神不用我的时候，我也有个活可以去干，养活我自己。我是一个危机感特别强的。然后竟然有一个师母，也不知道他是真祷告是神这样对他说，还是他自己说的，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祷告啊，主让我跟你说，你要不好好跟着他走，你晚年就没饭吃。哎呀，那我个紧张啊，当天晚上就失眠。我说跟着他走吧，也有可能没饭吃，不跟他走他惩罚我还没饭吃。哎，说实在的，我经常会跟我先生散步啊，前两天散完步他先往家走，我在后面走。我突然有个恐惧，因为刚看到一个什么新闻打枪，我说他要是走回去，正好人家在我们家小偷，他进去人家怕把他枪打了，然后我接下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家所有的情况我都不了解，我完全没有管钱，而且我知道是月光族，应该是没有什么存款。然后我就想，我接下来该干嘛呢？就是莫名其妙的，我都没有告诉他，我就常常怕没饭吃。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人心中的那个空虚、那个紧张，特别是一个好像没有什么生存的技巧被剥夺的一个女人，就会更紧张。男人还有个体力嘛，可以扛大包嘛，是吧？你人当威确实你老了都不行，人都不要你。所以这种恐惧不是说真没饭吃，它就是恐惧不安全感。而且赤身露体的羞耻，你穿的好像比较差，人家穿的好你觉得很羞耻，你的工作不如别人你很羞耻，你没有孩子你羞耻，然后很多的东西都让我们有羞耻感。在这些时刻，你有没有想基督的爱与你同在？因为你无论存多少钱，你无论有多少美丽的衣裳，无论有多好的工作，在今天这个世界都有可能下一分钟没有。
所以他们不能保证你的安全感，不能保证你的荣耀感，只有一个能保证，就基督的爱和我在一起。我即便赤贫，基督的爱和我在一起，他爱我，他就不能让我饿死。你没听说哪个传道人饿死吧？基督的爱和我在一起，我什么都没有，仍然有荣耀感。所以如三十六节，他就后面讲到危险是指不安全的各种危机。那今天危险感太多了，你回个中国，你也有很多危险。然后我妈就说啊，你不要打出租，现在出租车经常把你怎么拐到很远。我说不打出租，我走路不更危险？就是火车也有危险，轮船也有危险。他们写了一个微信，说什么船坐着没了。飞机开着开着没了，什么老婆过着没了，丈夫在家待着没了，就写了很多没了，心没了歌。我一看，真是这样。甚至最近有揭露出来，那个做肉包子的那个肉馅啊，是拿那个硬纸板给它泡完了倒，然后加上那个佐料。所以吃的肉包子是硬纸壳，我后来想想泡了，他还用一些东西，还真挺香，你未必吃得出来。所以你能相信什么？这都是危险，刀剑死亡的危险。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位置成就神的旨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时时在受苦，背负十字架，身上要带着耶稣的印记。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事，就是哪怕你是中产阶级，不要轻看中产阶级的教会，我们就没有逼迫啊。在中产阶级的教会里面和在很艰苦的教会里面，逼迫是同样的，只是形式不一样，你里面的感受都一样。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背负你的十字架，让身上有基督那死的清香。好，上帝得胜的爱，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所以然而就是你要面对并且有盼望，你前面这些都不面对，你的盼望是虚假的。面对这所有的难处，你仍然有盼望。他靠着爱我们的主，这个靠着的原文啊，不是这么靠着，靠着的原文是经过。他说在这一切事上，原文也不是事情上面，而事情中间。所以今天我们经常写见证，都是得事情过了而且成功了我们才写见证。我盼望大家写的见证是你在事情之中的时候你如何的。因为我们见证的不是这个事情成功了，见证的是在事情之中我们有基督的爱与我们同在。所以他是在事情之中来体会上帝的爱和帮助。如果你不在事情之中，没有什么事发生，那你也谈不上得胜。所以这个事情成功了以后，其实你就不是得胜了，事情就是过了嘛。在事情之中你能够相信基督的爱，在事情之中你仍然能有喜乐，仍然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这才是得胜。所以最后我们说如何支取上帝的帮助，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怎样从上帝那支取爱呢？第一就是深信，在原文里面它是被动语态的完成时，就深信，已经信了，你深信这一切。我们深信无论是生是死，对你的信仰，整本圣经你哪怕今天只学了一句，你能深信这一句， 不要觉得哎呀，我们的讲台讲得太浅啊，我们的组织学讲得太浅啊。我说你就把那个最浅最浅的，哪怕永生这两个字你深信了，你今天的生命都会完全被翻转。不要学一大堆，而要深信你所学的，深信。那么经过各样的企图时，我们与基督爱隔绝的事，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魔鬼撒旦都会利用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而我们呢恰恰就是在这些事情里面来战胜了魔鬼的诱惑，来仍然深信，于是这就叫将荣耀归给了神。约伯记里面不是说吗，魔鬼就说你看你要是如何如何，就让苦难临到他，他就不爱你。那你能归荣耀于神，最大的归荣耀于神不是做成什么，而是在这些苦难里面仍然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能归于神的最大的荣耀。所以为何一切事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为什么所有的事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爱就在主耶稣基督里，你在主耶稣基督里你就有这个爱，无论你今天的环境是如何，因为今天的一切都是短暂的，你在主耶稣基督里永生就在你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这个末世的方舟，你在他里面就是在爱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讲了上帝之爱，爱的帮助有七项，你要记得上帝帮助的目标不是帮助你我们常常上帝的爱来帮助我们是要做一些我们觉得要做成的事，上帝要按照你要明白上帝帮助你的目标，上帝赐予之爱，上帝称义之爱，上帝救赎之爱，上帝同在之爱，上帝得胜之爱，最后我们要知道如何支取上帝的爱的帮助。支取就是深信，哪怕你一个礼拜只能深信圣经里面一句话，或者再长点一个月深信我们基要信仰里面的一句话，你的生命会完全的不同。谢谢大家。